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时间。我想我来重新比较简要的来复述我今天听到的要点。首先，林传道他特别谈到，他首先是谈到说，关于神要不要与这个百姓同去的这件事情，那神拯救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地，不是因为这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义，而是因为这个迦南人他们在那边的恶，所以神带领以色列民进去是要来除去这个迦南人。而起先，经文特别谈到说，是神要先进去，而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要去，也就是神是要与他们一同去，并且在进去迦南地之后是要面临征战，而这个征战绝对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独自要去面对，反而是神要为他们征战。因为在进迦南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在起先38年前，因为报恶性的事情，导致了他们不愿意进去，不敢进去，害怕进去，是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体认到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是在自己独自的承担，而面临那身材高大魁梧的这个高大的民啊，他们当然会害怕。刚刚也有谈到，经文是有谈到三样，是有谈到强大的国、高大的城，还有高大的民。这三样都是他们眼睛所看见的，在人来讲都是大而可畏的这样的一种，等于是势力强大。那从他们对比之下，他们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战胜，因此他们不敢进去，不愿意进去，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就是神是要在他们前面进去，并且神要为他们征战，这是他们忽略的这个关键点。而现今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这里来重提这一点，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对第二代的要进去的这个第二代百姓来讲论这些事情，并且在经文里面又特别强调说，有2次的背叛的事情，它包含了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以及在加迪斯的背叛，导致了神后来改变心意，不想与他们同去。所幸因着摩西的代求，神改变心意，愿意同去。所以，特别经文是在讲到这个内容。那后来，这个是算一个简述啊。接下来谈到了从9章3节到5节，并且6节到7节，分别有两点，也就是摩西要求要百姓知道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不是因为你的义。这是第一段哈，3到5节，而6到7节是说不要忘记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神会领百姓进去迦南地，不是因为这个百姓他们之前做得有多好，特别强调不要在心中说这样的话，不要在内心里哈这样讲。并且 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关于不要忘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里可以细分成三点。不要忘记自己，不要忘记你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谓应着景象，一般圣经经文一般是使用牛来代表，因为牛就是它的景象很硬。你一个牛发牛脾气，你是怎么拉都没办法让它回头的，所以叫应着景象。所以用牛来代表这个应着景象的百姓。而有趣的是，他们拜的是金牛犊，所以他们崇尚牛，而脾气也像牛，很硬。这个是在经文当中他有重复提到，首先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第二点是常常惹神发怒的，第三点常常悖逆亚威。三点其实是只是用三个角度在讲同样一件事情，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也就是说，结合前面讲的，不是因为你的义，因为百姓这三点表示百姓没有义，是达不到神要求的，但是神还愿意要带他们进去，那是因为迦南人的恶。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先前也提到，是因为神与他们的列祖立的约，神要守约，所以神要带领这样一群不甚完美的、没有什么义的、常常悖逆、常常惹他发怒、常常应着景象的这样的百姓进去。这个看起来神也是有很大的容忍、忍耐，才有可能如此。我们也可以想想，如果我们面临，我们设身处地，如果我们站在神的那个地位，看着带领的人是这种情况，我们作何感想？所以转换角度来讲，我们真的要深深的自我来检讨。林传道常常多次在谈论当中强调说，我们要在现今套用到我们身上来对照自己，来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我觉得这一点，感谢神，非常的让我们要来好好的深深的来记住这一点，来反省这一点。我们真的没有比他们，没有比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我们真的在很多方面还是达不到神的要求。神如今这么爱我们，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今天有一个方向、目标，还有方法，也就是我们比其他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到遵守神的约、神的律法的重要性。神真的是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比其他人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应当更自的彼此互相勉励，彼此互相扶持保守，也彼此互相帮助。常常用神的话，就如像现在这样，我们常常的来聚会探讨，互相劝勉。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机会。只要我们还有在世上，只要神还没有弃绝我们，神仍然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应当努力的去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我特别印象很深，就是林传道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他说遵守、持守神的话，持守他的吩咐，就是在敬拜他。这是 遵守他的这个约，就是在敬拜他。大意是这样哈。所以我们真正来敬拜神，除了我们有这些在固定的时间这样一起聚集之外，我们真的是在平时还要不断的谨慎自守，在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我们就要谨慎的来，不断的来常常思想神的话，在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拿来与神的话来进行对照，看看到底我们所思所想所打算去做的合不合神的旨意，合不合神的律法，有没有违背他的吩咐。如此我们才能够小心谨慎的来避免违背神的旨意。接下来又谈到了，特别谈到了有一点，就是说领受神的法版而百姓来背叛，这个是在第九章。领受神法版是有三个地方啊。那领受神的法版代表是领受了神的话，也就是代表了与神立约的意思。所以这样一个法版是一个记号，而特别的这个法版也需要用约柜来盛装，进行保护看守起来。那为什么要造约柜，也特别有解释原因，就是因为先前拜金牛犊这个犯罪导致了第一次的法版被摔碎，而之后神就要求要用约柜来盛装起来，表示神非常重视与人所立的约。因此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就应当同样的与神那样子的看重这个所立的约，我们也当在现今好好的来看守神与我们所立的约。而过去的神所写的这个律法，所写的这个约是写在石板上，放在物质的约柜里面。而现今虽然我们并没有那些物质的法版跟约柜，但是在属灵里面，神是将那个神的律法、神的约要写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来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而我们就应当也同样的要有像约柜那样子的这种看守，来把它看守住、保守住。好，不可以轻易的就让这个与神所立的约来受到损害。特别又讲到了是说，摩西有三次在神面前40昼夜，那有领受法版，并且有因着百姓犯罪又代求，求神不要来灭绝百姓，所以有三次。不过我过去印象中，我过去读的是两次，我今天这个或许过去读的不够仔细，现在金陵传道讲是说有三次的40昼夜。再来九章的23-24节，特别是有谈到百姓的三样悖逆，这三点就是悖逆亚威的口，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这三点，这是特别有提到的。接下来从第九章25节开始，就谈到了摩西他代求，他为百姓代求，求神不要灭绝百姓，所用的理由有三大点。第一点，这些百姓是你的产业，这是26节开头讲的。第二点，他们是你所领出来的， 啊，是你所领出来的。而关于这个所领出来的是，摩西这么说是神所领出来，但是先前九章十二节，神是说是摩西你领出来的。神说这是摩西领的，但是摩西在祈求的时候却是向神说这是神所领出来的。我想摩西也很清楚他自己有什么能耐，他很清楚若不是神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把这么一群悖逆的百姓来领出来。所以这是第二点，是神所领出来的。第三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神领出了这些百姓，那在如果说神你就在这个旷野里头就把这些人都全杀掉了，那这个会让仇敌有画饼，产生讥笑，他们就可以来讥笑说，是因为亚威没有能力，没办法将百姓领入应许之地，这是第一个他们讥笑的可能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亚威你恨这些人，而要把他们领出来之后在旷野杀掉他们。也就是说摩西是站在一个为着神的名声，为着神的利益来与神来辩论。这样的一个辩论方法是很高明的，也是设身处地的。好，所以说对于神来讲，神也知道他不能因着这样来被仇敌所讥笑。好，所以在辩论的时候，摩西是为着保全神的名声来谈这一点，因此神也应允了摩西所祈求的。那尽管是有摩西如此代求，但是对应我们现今来讲，我们真的是应当受这个警戒，免得说像这个百姓，像这些悖逆的百姓一样，而给仇敌落下讥笑的把柄、啊、让神来发怒而让仇敌讥笑。而且神的目的肯定是要救赎我们，救赎百姓脱离埃，就是离开埃及，并且要经过旷野进入迦南美地，这是神的本意。神的本意绝对不是要领人在旷野当中来倒闭死亡，所以这是我们都清楚的。并且特别谈到说第二次领受石板，这个是从十章一节开始接连使用四次要与先前一样这样的用词，和先前一样这样的用词代表着是说神要赐给人的话语，神的要与人立的约是不改变的。所以先前第一次石板怎样做，下这一次也要如何的来做，延续下来在当时如何的与以色列民立约，那在现今他同样的要与我们在现今时代每一个人也要同样的来立约。神所要与人立的约并没有改变，这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只不过是先前在旧约时代他是写在这个石板上装在约柜里，但如今是要透过圣灵来写在我们的新版上，但内容并没有改变。而刚刚也讲到是说石板也好约柜也好，它都是成为一个记号， 事实上也透过那个记号来让人可以因此来纪念。如今我们不能因为没有那个记号就不纪念，反而神让我们更加实际的来在我们心板上写下神的律法。而我认为我进一步的补充是，虽然当时是写在石板上，好，看似一种物质上的这种书写，但我认为新约跟旧约本质上实际上也没有区别。为什么这么讲？也就是虽然当时写在石板上，但是神的目的也是要，也是希望要达到最终这个律法也要写到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并且对于那真心愿意听从的人，神的灵也会在那个时候，在他们 当代也会将他们的，也会将神的律法、神的约写在他们心板上。当时那样的要求，而且产生的结果就是写在心板上，后代到我们现在，其实我认为也没有区别，也同样，只是我们实际上哈，直接的来要求到我们写到我们心板上。我个人是这么看的，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是坐在写在物质的石板上，但神的目的也是希望达到将他的律法、将他的约写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板上面。神的要求是，不管是过去或现在或者在将来，对每一个人要求要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那我们只是说，很可惜是说，现在有很多人误解律法，以为说过去是在物质，写在物质上的石板，就认为那个是更加低级的，或者认为那个都是要废弃的。但我认为他们这样的看法是很狭隘的、很偏颇的。神在当时用物质写在物质的石板上，甚至于造了物质的约柜、物质的会幕或圣殿，但神仍然是要求要达到他们内在真正的属灵上的愿意来听从，愿意来完全的遵照他的神的旨意来行。所以神的期望过去、现在跟将来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或者在操作的方式上，按照当时的需要有不同的一些做法，但本质上要达到的效果跟目的，我认为是没有区别、没有差异。好，接下来特别也谈到是说，神对摩西的要求，摩西身为一个领导人，他就需要有领导人应该有的风范作为，也就是要行在他的弟兄们面前，成为领导者，而他所做的就要成为典范，要让随后跟从的人足以效法学习。同样的要求也是对后来来到世上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也做到了，因此我们也同样的要来效法学习。而这同样的也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要求，等我们学习成熟完备了，我们同样的也要行走在我们的弟兄们面前。简单讲，按成语来讲就是身先士卒了，要成为表率跟典范。这就是神对于每一个人，而且立志追求完全的人的一种要求。并且后面又从10章6节 开始又插入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谈到亚伦死亡这件事情。关于亚伦的死亡，我们晓得亚伦因着他听从了百姓错误的要求，去造了金牛犊，让百姓因此陷在罪里，所以亚伦也同样倒闭在旷野，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他需要承担他自己这个罪责。因此对于一个神的工人，一个带领者来讲，对于不符合神旨意的这种事情，尽管是众人，大部分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呼声，身为神的工人也不应当违背神的旨意来听从。关于这一点，我想到的是，这个是在批判现今的所谓的民主制度。有的教会又用所谓的神政民主制来成为他教会的这种领导决策的方针，但事实上，民绝对不是主，真正的主就是我们的救主，至高的主是我们的亚威真神，是符合神旨意的，才是真正的应当要去遵行的，应当要去听从的。我们是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人。如果人去违背了神，我们就不应当听从。人只有作为仆人的这种身份，只能是听从我们至高的主亚威的吩咐命令，绝对不是用民用百姓来做主。所以亚伦因着他在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坚持以神的旨意为他的这个坚持的立场，以至于他犯下了这样的罪，他倒闭在旷野，我们就应当深刻的来警戒这一点。一个作为神的工人，我们是神的工人，我们听从的是神的旨意，不是人的喜好。一旦人的喜好、人的意见违背了神，我们只能反对这些违背神的，我们只能听从神，顺服神的旨意。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一点。再来，十章第八到九节，利未支派他们被分别出来这件事情，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分别出来侍奉神，是因为他们愿意自洁，他们起来去清除了杀了那些在民中犯罪的这些人，因为这些犯罪的人就成为了像笑一样在这个百姓当中，导致全团会败坏。关于这一点，就可以结合我们先前有谈到的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八节那里谈到的保罗所抱持的做法，原则跟做法是相配合的，用到的就是教会就像一团面，这当中要除酵。我们先前刚经历过除酵节期，好，也是深刻的来思想学习这一点。所以利未人之所以他们能够被分别出来，是因为他们努力的来清除这个罪恶，他们做好了除酵的功夫。那我们同样的也要得到这个教导，也要好好的来做好这一点。只有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摩西上山祷告才有可能被神垂听。这也就是说，在向神祈求 在向神祈求之前，我们人要先尽我们的本分，先做我们该做的。我们不能说该清除的罪恶不去清除，而不断的还要求神来恩待，这个是本末倒置。所以先要尽自己的本分，才有可能求神恩待。因此，当然有一种情况，在教会当中，主耶稣也有讲到说，有稗子跟麦子，他们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先不要把稗子薅出来，免得去伤到了这个还没长成的麦子。这个是特别解释，林传道特别解释，就是因为这一种情况是要适用于这个稗子跟麦子还分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也就是善与恶还不很明显区分的情况之下，它还在隐藏或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来分辨，所以必须要等到它更加明确分得清楚之后才能处理。这个是一个，就两者并没有矛盾啊，两者没有矛盾，就是要看它的一种是否能分辨得清楚。如果能分辨得清楚，那就要速速的断然的来清除，如果还没有办法分辨得清楚，那就还需要再等一等，让这事情更加明朗才能处理，免得去伤及无辜。这个是在探讨过程当中把这个一般会有的矛盾来解释清楚。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跟复述。那接下来陈弟兄香港的 Ken 弟兄有谈到，他谈到说经文提到那陈弟兄能不能让您来复述一下，我来帮你翻译。
哦，就是说经文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入迦南地不是因他们的义与他们的恶吧。
经文提到神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的义，而是因迦南人的恶。
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多年他们被神多次惩罚了，就是经历那些灾难瘟疫等等这些事情了，难道他们还会觉得自己是义吗？
对于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在旷野四十年，因为神发怒，因为他们多次遭到神的惩罚，多次被击杀，有例如瘟疫灾难等等，那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还会觉得自己是义吗？
对，所以我想想这段经文的对象是不是其实是提醒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些灾难的那些以色列人
所以我在想，摩西讲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在针对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灾难的那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讲的呢？
我就认为提到这个那些以色列人以自己为业这个事情令我想到这个罗马书了。
当提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对自己以自己为义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罗马书的内容。
就是那个野橄榄的那个比喻，罗马书十二章那个比喻
就是野橄榄的比喻，在罗马书第十二章。
就是想到今天啊，那些外邦教会他们会觉得这个犹太人因为不信这个耶稣而已经被咒诅了自己因为信这个耶稣基督而自以为义
就是现今有许多教会，他们认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受到咒诅，而这些外邦教会他们认为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而 而自以为意。
对啊，我想到那些以色列人啊，进了迦南地那些以色列人啊，后来因为自以为意和不守律法，而被赶出这个迦南地吧。我就想今天这些教会啊，难道都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吗？
这让我想到了在迦南地后来的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意，不守神的律法，最后被赶出迦南地。同样的事情就是，难道现今的教会，他们难道不会因为他们自以为意而最终被神所弃绝吗？
对，这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看法。
朱文涛有没有回应的？阿 Ken 的问题？
没有。
有心得的来麻烦大家分享啊。
喂，
哎，请说。
如果不要，我再多说一点吧。
可以，请说。
因为我听这个林传道有提过这个，神领这个，就是这个摩西和这个神啊，有一个争论点吧。就是那些百姓的问题啊，究竟是神领这个百姓出埃及啊，还是摩西领这个百姓出埃及啊？
好，刚刚林传道有提到说，摩西与神辩论一个问题，到底是神领摩西神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还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问题？
对啊，我即提到这个问，提到这个事件啊，令我想起以前我看过一些犹太拉比的书籍啊，他根据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七节啊。
好，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曾经有看过一些拉比的书籍，说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
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七节
了，
七节。他当中啊有提到这个亚威跟这个摩西说啊，就是以色列们啊是这个你的百姓啊，而不是亚威自己的百姓啊。
因为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七节，这里亚威有跟摩西讲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而不是谈到是摩西的，不是谈到亚威的百姓。
对啊，有些犹太拉比啊，就是这样的结论啊，就是说当初要求阿伦做这个金牛犊啊，其实不是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人是这个神的百姓吧。
这些犹太拉比他们的结论就是，当时你是说当时这个亚威的百姓他们要求亚伦造金牛犊，然后呢？
不是这个以色列人要求亚伦做金牛犊啦，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吧？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
对啊，要求亚伦做金牛犊的是当初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那些所谓的行杂人啊，就是那些外邦人啊，那些埃及人啊。
这些犹太拉比们，他们认为要求亚伦造金牛犊的不是那些亚威的百姓，而是跟着亚威百姓出来的那些闲杂人，而那些闲杂人他们称之为是这个摩西的百姓，是吧？
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们的结论呢是犹太人其实是无辜的啦，是那些跟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那些行杂人令到他们遭受这个瘟疫啊、灾祸 他们是这样的结论
所以那些犹太拉比他们的结论就是认为，背叛的并不是犹太，并不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是无辜的，而要求拜金牛犊、造金牛犊的是那些闲杂人，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些闲杂人，他们是用这样子来作为结论。
对啊，这时候哦，红过来是这样，这拉比是这样子的。
好，这是我看到那些拉比他们的说法，他们这种说法是可以让自己的先祖比较有面子啊，就是
千错万错
都
是
别
人
的
错，犹太人没有错，
是，
这是他们的一个辩论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那我们口经文，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第一个，刚才你所提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生命记》是对以色列人的第二代，他是跟第二代的人说话的，他主要不是对第一代的人说的，这样你了解吧，阿 Ken？
了解
哈。所以我们说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来提醒听到的人，听到摩西在说话的人，就是第二代的人，也就是你所说的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这是来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因为以为他们的祖先做了什么样的好处，做了什么样的美好的事情，神来夸赞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到第七节作者在引用的话语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在这个地方。作者并不是在强调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自夸，不是在说他们现在在自夸，而是要让他们记住你们不要自夸，这样了解吧。这个区别听得懂吗？
哦，懂懂。
好好好好，再来，你所提到的确实啦，以色列人以后再一次被逐出，从迦南地里面被逐出去。其实在利未记以及申命记都有在提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如果神因为以色列人仍然不听，神也会把他们从他们的应许之地再把他们赶出，落入在那个外邦人的手中。利未记有讲，申命记的后面还会再提，都有提重复的提到这些事情。所以照你所说的哈，今天以色列人会因为这样的自义而得到神的惩罚，如果今天教会也因着这样自义以为神永远会让他们得救，一信得救永远得救，那他们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所遭遇的也会跟以色列人一模一样，就照你所说了哈。再来，刚才你所提到的，到底神为什么说你是你从以埃及领出来的啊？照你所引用的，出埃及记32章里面讲一次，这里又再讲一次啊。其实这里的引用应该是引用出埃及记的内容，是跟他同一件事情，这是同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强调这是你领出来的，这是你的百姓？我刚才有解释了，九章里面26节跟29节，摩西会说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用大能大力领出来的。那我们要这样的想法，本来是神领出来的，摩西不过是代表神，摩西能不能自夸说是我领出来的？摩西能不能这样讲？我们只能够说 摩西我是被神你所使用的工具而已，虽然在领出来的这件事情上我是有份的，我是有份的，而我也得到我当得的一个报偿，就是我得到我的荣耀，因为我被神所使用。就如同我们说今天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宝血，然后救赎了我们。我们说那这个救赎都是耶稣的，神就不用了，我们就只有只属于耶稣的，我们不是属神的。那我们这些门徒以后都是主的门徒，我们不是神的，我们不是神的百姓，我们是属耶稣的百姓吗？我想他应该用相同的意思了。好，摩西会深深知道神领出来我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功能，我能够来成就，那我是非常的喜悦能够来成就。我们的主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如果按照我们的主的意思，那明显他说他只要不接过，可以不要透过死就能够来救人，那最好。但神就是要透过死他来拯救。那我们的主也不过是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如果就这个角度来看，他跟摩西是一样的。所以百姓我们说他可以是属于神的，你说他是属于摩西的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但摩西只要讲说不是只有我是，我不过是被你所使用的，虽然我领他们出来，但实际上是神领领出来的。摩西要向神说是说这句话，他是一向神说你不能够因为我领出来的那就只有我，跟你没有关。他要强调说不是的，这是属于你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九到十，
约翰福音十七章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耶稣向神祷告，他祷告的第一点是这一些人是你的，这一些人是你的，也就今天这一些为耶稣代祷的这一些门徒，他原先是你的，现在呢不过是你把他赐给我。同样的，摩西也是这样，也是这样的意思，我能够领以色列人出来那是因为他们是你的，是你领出来，你用我来领他们出来而已，是你把他们赐给我的，那本来不是我的，只是你赐给我们的，因为他们原来是你的。所以耶稣所说的其实跟摩西所说的是一样的。阿Ken了解吗？
我了解。
好，所以第十节会说凡是我的就是你的，而你的呢也是我的。很多人把这一节扩大解释， 解释到辩人说，户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子的，好像户跟子是不分的。其实这里在谈的是那个人啊，门徒啦、啊，他是在讲门徒，讲这一些神赐给耶稣的这些人，这一切这一些都是神原先是属于神的，那是神创造他们的，神赐给他们生命的，然后神把这些人赐给耶稣，所以凡是你的啊，我的，我今天这些门徒是我的，我的门徒，但也实际上他们就是你的，而你的也就是我的，所以就这个被拣选者的角度来看，工人跟神本来就是不分的，他们工人就是代表神，但是当被领出来的人犯了错，犯了错的时候怎么办？问题在这里，所以因为神对会描述说，这是你的，假如说今天犯错，你有责任啊，你不是没有责任啊，你领他们出来的，你是作为头领以色列出来的，以色列人认你为你的他们的领导者，所以他们的错摩西都知道，以色列犯的错实际上就是等同他自己犯的错，所以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悔改，他在神面前的事实作业的一种认错，是把以色列的错当作是自己的错。我们的主的代祷也是如此，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最后的问题的祷告，他的婚礼的祷告其实不是为他自己祷告，他是为他的门徒在祷告，这种祷告跟摩西在山上的祷告是一样的、啊、而今天刚才阿凯你说那一些拉比认为犯错的是那一些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当他这样的来认定的时候，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以外，这样他不了解什么叫做中保的代求，这些人并不认识不了解什么叫真正的中保的代求。摩西成为一个中保的代求，以后我们的主也成为中保的代求，是一样的。而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我们绝对是因为那一位中保，没有中保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站立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以色列人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好，针对阿 Ken 的问题的 回答完了哈，你们其他有没有其他意见？
我想 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在新约的经文里面会大家会比较常他会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就是说是借着他来做的，借着啦、啊、嗯嗯，也就是说在表面上没有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执行这个出埃及的工作、啊、表面上在外人看来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事实上是至高的神借着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类似的情况也是用在主耶稣这个成为救主要带领属于神的百姓、啊、要同样的，所以神是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人，拯救愿意跟从他的人。那类似的情况也是说 也圣经也有提到说，借着这万有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的，嗯，啊，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的。但事实上，实际主控的主权哈，这个所有的最终的造物主，那就是至高的神。但是在实行上，具体工作那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做。嗯嗯。所以，这个就看是用哪个角度来谈。嗯、那圣经有的时候在强调说，我们也是属于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我们是做他的仆人，就是我们讲的是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主耶稣的仆人，所以我们称他为主。这个是在强调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去否认说我们是至高者的仆人啊。所以这样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基本上应该了解啊。所以有的时候经文它会有不同的目的，所以呢有可能直接会谈这一位带领者，这位主是指主耶稣。但是如果要面对当谈到整个全面的最终的那位造物主至高者，那他就要把这个层次关系要分清楚。那至高者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来创造，来做这个救赎，来做创造以及救赎的工作啊，是这样的一种详细的内容。所以经文的不同描写我们不要因此来混乱。那我只是要强调是说，新约会喜欢用借着这样的说法。所以我认为是说，从百姓跟摩西的关系而言，百姓确实是摩西的百姓，这个没有错，这只是在强调摩西在实际上带领这些百姓，这在谈这个关系。但是当摩西在为这个百姓代求的时候，他必须要用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谈，所以他强调的是神的大能大力来带领这个百姓出来。摩西不过就是在这当中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仆人而已，在神面前摩西也是个仆人啊。所以彼此之间没有矛盾，只是诉求的对象出发点不同而已啊，这是我的看法。而犹太拉比他们的解释，他把责任这些犯错的对象都归咎到那些闲杂人啊，然后自己自清啊，就是觉得自己他们的祖先都没有错，这样的说法是推脱之词啦哈，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神使用摩西，一样的神使用了基督，照样的神也使用了十二使徒，
是
使用了保罗。今天神也一样的，他也要继续使用他所拣选的仆人。我们能不能成为神所使用的，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情。不要以为哦，神用了摩西的，神用了耶稣了，神用了使徒他们的，那现在呢我们没有那么高干，我们不需要被神所使用，不对啊，不是这样的。神在历代以来他都兴起各样的人，能够被神所兴起的就是神要用的，所以你是自甘悔薄，你就不愿意为神所用啊，那就没办法。刚才钟明所谈到，刚才钟明所谈的哈，神借的神都是借的一样一个一个一个借一个啊， 最清楚的一个经文，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其实就有读到这样的经文。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情指示给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徒、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里提到了神、耶稣基督、使者约翰还有众仆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给他的，出发点是神，神给耶稣基督的，然后耶稣基督得到这样启示呢，他是透过使者，透过使者向约翰说，然后呢让约翰来对神的众仆人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听到是几个步骤，由神透过耶稣基督对使者向约翰，由约翰来对我们说，我们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一层来对我们得到的。
对约翰又对众仆人，那个众仆人就是把圣经流传给我们的这些人，
是吧？所以我们说，
还翻译给
我们今天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我们自己直接得到神向我们说话的，没有啊。圣经不是很少这样的方式，说神直接向我们，向某一个人直接说话。神说话是透过耶稣基督说话，耶稣基督透过使者来说话，使者向神所特定的一个使徒来说话，使徒向神的仆人说话，神的仆人在向我们说话。所以弟兄们，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些话一样的，我们得到之后怎么办？我们也向其他的人说话。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了，我们也要向其他的人说话，那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成为神的仆人。好，那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啊？针对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九章到十章的第一节，
长老上线了
啊。朱元大有要谈吗？
你们听到吗？
哎，听到你。
没有，我这边没有。哎，
啊，朱元大有讲吗？
啊，没有。
啊，没有啊，张老，我这边没有了。哎，
今天到底在讲什么？你重复一下给我听，先看看，因为我后半段没有听到。
啊，
你所了解。喂，听到吗？喂，听到吗？
你是对朱传道说的吗？
稍微再回顾一下，朱传道。
哎，了解，了解。哎，
我后半段没有听到了，请你稍微再回顾一下后半段。
好。就是谈到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并不是说因为自己行的是多么好啊，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啊。另外呢，就是在谈到有关阿肯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也感觉到也是蛮奇葩的啊。因为以色列人啊，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啊都推给别人，跟自己和自己的老祖宗啊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就跟圣经上啊，比如说，大卫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圣经的当时的执笔人呐、啊，非常诚实的写下来，这样一个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无论是撒母耳记还是这个列王记的作者，都对以色列人的这些劣迹他们都是可以说是非常诚实客观的记录下来。但是今天的犹太人并不是这样。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别人身上。这是一个很不诚实的一个做法。其实在今天的基督教也是一样的。今天基督教里面可以说也是充满了谎言的。那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些思想发展史，或者说思想它的教义是怎么来的，它的出处是哪里，它的源头是来自哪里。他们自己说这是圣灵的启示的，哪里是什么圣灵的启示的，都是抄袭的别人的。那抄袭的别人的，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所得到的是圣灵的启示，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撒谎嘛。我不要说是在宗教上应该要保持一个诚实的心态，诚实的心。这搞学术也没有这么干的。搞学术你如果是把别人的一些意见或者说一些作品引诱人家的，你一定要标注一下我这是出自哪里，作者是谁。他们不是啊，那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说的难听一点，这是剽窃嘛。而且说自己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人生纯粹的谎言嘛，虚假的谎言。所以呢，这段时间，前段时间呢，我是在研究耶稣教会的某一段历史不是全部的某一段历史。这段时间呢，我是在攻克耶稣教会的这十大信条的来源和出处。我打算呢，针对这方面呢，做一个评论。先谈到说这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问题是说你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嘛，这个思想观念到底是对还是错。我想针对这方面呢做一个这是引申出来的一个话题了这有点跑题了
没关系，
我说完了。
对，你继续说，因为我们延伸出来的问题跟我们所讲的有关系的。
好。因为我在想耶稣教会现在认为自己非常突出的，或者说最为引以自豪的，就是这十大信条嘛。这十大信条认为说这是从神而来的启示。那如果真的从神而来的启示也就罢了，那就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抄袭了别人的嘛。我举例子来讲，那第一条不就是这个独一神观嘛那独一神观也不是真耶稣教会自己发明创造的。那不就是这个撒波流主义嘛，撒波流的形态论嘛，这是教父时期的教父时代的。对了，张老您送我那本那个神学的故事这本书我后来我发现我原来有一本，只不过呢在大陆呢不叫这个名，在大陆叫做基督教神学思想史。那后来我看了原来这本书我读过在大陆叫做基督教神学思想史。我发现了这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真的是很有趣的。比如说这个教会的这一个神官那就是其实就是那教父时代的那个撒波流主义嘛，又叫做形态论嘛。这不是说是真耶稣教会独创的。那真耶稣教会后来怎么样子弄到这个神学观点不知道。总之它不是独创的。或者说即便是独创吧，也不是说是它是第一个。早已有了，在历史上早已有了。再一个呢，是真耶稣教会的教义当中谈到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嘛这样一个教义。其实这是 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三大标准之一，或者三大原则之一嘛。啊，那个基督教的三大原则就唯独圣经，啊，然后呢就是得救的本乎恩也因着信，啊，第三条呢就是那个信徒皆祭司，啊，那这些呢都是真耶稣教会，这个所持守的嘛。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真耶稣教会也算是基督教新教当中的一个派别。那至于说这个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这条是不是对呢？是对还是错呢？我们先不谈，至少呢，他是也是拷贝的别人，说的难听一点，也是抄袭的别人。那再来呢，那个这个圣餐呢，这个圣餐里啊，圣餐的他的灵话说。当然，这个也是来自天主教的，只不过天主教的那个名词不叫灵化，叫做这个变质，或者说化之说。那其实这个本质是一样的。那个末日观啊，等等等等的这些，跟那个基督教的也没什么太大区别，那就是拷贝的别人的嘛，抄袭的别人的嘛。我觉得他唯一的独创啊，应该就是洗礼的时候奉耶稣的名，而不是奉这个父子圣灵的名，以及为保罗的那个低头向下，这应该是耶稣教会的独创的。再一个呢，就是洗脚礼，也应该是耶稣教会独创的，啊，或者说啊，其他的教派也有，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认为。耶稣教会所独创的非常非常少，大部分呢是抄袭了别人的。那就这一点呢，我前段时间的时候也曾经跟肖荣光沟通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也在，他说啊，是啊，耶稣教会就是现在这个道理啊，那就是这个。东拼西凑，东抄西凑的啦。他对我的这个说法也是非常赞同。啊，我也跟他谈到说，真耶稣教会的这样一个教会图案嘛，谈到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您是怎么看的？那他谈到说，真耶稣教会在目前众基督教派当中，相对来讲，在道理上，那确实是最好的。但是把自己定为是唯一得救的教会，这样就有点太过了。那他谈到说，人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和心态，实质上啊，是自己这个心虚的一种表现，啊，或者说这是自己一种虚弱的一种心态的一种表现，因为自己虚弱嘛，那就自己。自吹自擂吧，我最厉害，我最勇敢，啊，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不会这么讲，他的大概的观点是这样。所以说我这段时间呢就在整理或者说研究真耶稣教会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教义，啊，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出处和源头是什么。首先呢予以否定，这并不是真耶稣教会自己自吹自擂的，所谓的就是神的一个启示，啊，圣灵的这个开启，不是的，这是抄袭的别人。然后呢，这些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对的哪里？错又错在哪里？啊，当然了，是这样一个工作，那真的是要做，可能是一个拆毁的工作了，啊，可能也是费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意义和价值。因为我对真耶稣教会并没有彻底完全的失望，我觉得呢，他虽然很多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啊，非常的堕落，但是呢，就像以色列南国或者说北国一样，那神还是没有彻底的拒绝他们，还是要拯救他们。所以说，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拯救，咱们不知道，啊，但是呢，相信里面呢，肯定也会有那七千人。或者说像我们这样愿意寻求真理，愿意寻求真正合乎圣经的道理的这样一些人，我相信的话，所以呢打算朝这个方向来发展和做一下。 大概是这样，我说完了。
好，了解，谢谢。
啊，不谢，啊，不谢，啊。
那二婚今天有听吗？
有啊，有，我们都有，我跟丽丽都有听啊。
哦哦。
还有你来。
你今天听的最大感受是什么？说说看，可以吗？
啊？我就是。我今天听的，最记在心里的一句话就是，听神的话，遵循神的约，就是敬拜神。
哦，这句话。
嗯，最深刻。
好，了解了解。那个丽金呢？丽金。
就是说，大家等等啊。
你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说一句话。可以吗？
他说不上来啊。
最大的感受就是说不上来了。
他不是，他是说他感动的说不出来了。
哦，客气啊。我今天哦，在台东的真耶稣教会，他们在讲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哎，他的题目是，对呀、啊，他在讲到。就是有关于耶稣对门徒不是又去打鱼吗？那么他们去发现的主就惊叫，惊叫是主。最主要的就是说到门徒是软弱的，主耶稣呢爱他们，但是主耶稣并不责备他们，反而给他们最需要的，让他们自觉羞愧。他大概主要的内容是讲这个，不过他的主耶稣都是讲那位神啊，他说主耶稣无所不知啊，哎，至于门徒为什么又要重去打鱼，他们没有讲了、啊、他把门徒讲到一般的信徒了、啊、一般都是这样讲了、啊，其实如果经历到像彼得他们那七个门徒一样的，其实不可以讲一般的信徒了。再来，主耶稣为什么要再一次跟他们显现？后半段最重要了，这个其他后半段都没有讲。啊，大概是这样啊。刚刚你听了，你最大感受是什么？哎、啊。我现在坐在我们上的车上，好，来一节，第八章，第八章六节，是不是？讲什么？好。好，了解。好了，以上大概我们是这样的交通了啊。
好，好，那我们唱一首诗。
主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应当信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便是因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认识耶稣，你要谨慎顺从主耶和华，无可偏行己路，应当听从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顺从他，他便祝福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你要尽心尊荣主耶和华，不可夸耀自己，应当荣耀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尊荣他，他被提升你，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今天的带领。